他反而冲到旷野上去放风筝。那根石麻绳连着一把铜钥匙，引下来的是真正能要命的天雷。就这一次赌命的实验，他把避雷针给捣鼓出来了。那个年代木头房子多得很，一道闪电下来，整条街都能烧没。避雷针就是当年千家万户的保命符，要换作别人，第一反应肯定是冲去官府申请专利，坐等金山银山滚进家门。可富兰克林愣是眼皮都没眨一下，把技术原理大大方方地公开给了全世界。他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觉得这才叫真正的格局。他说，我们既然痛快地享用着前人智慧的恩惠，就理当欢欢喜喜地用自己的发明去回馈后来的子孙。但这还不是这老头最硬的骨头。70岁那年，他浑身痛风发作，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就这副身板子颤颤巍巍坐上一条船，远渡大西洋跑去法国当大使，手里没一兵一卒，没带半个筹码，全凭他本杰明·富兰克林30年积攒下来的人品和声望，硬是在法国宫廷里画圆画来了几千万法郎的军事援助。说句不夸张的话，要是少了这老头这一趟法国之行，华盛顿手底下那帮装备简陋的民兵大概率是撑不到独立战争赢的那一天的。81岁，他连站都站不稳了。制宪会议那天是被人用轿子抬进去的，会场里各州代表吵得天翻地覆，谁都不服谁。新生的国家还没满月就快要散架，这老头一次一次挣扎着站起来，拿自己攒了一辈子的威望和信用去堵窟窿，去圆场，去把一盘眼看着要散的棋给硬生生下完。最后签宪法那天，他望着主席座椅靠背上叼着的那轮太阳，轻声嘟囔了一句，我这辈子看了他那么多回，一直拿不准那到底是日出还是日落。今天我终于敢拍胸脯跟你们说了，那是日出。3年后老头走了。出殡那天，费城万人空巷，城里凡是能走路的人全涌上了街头，沿途送他最后一程。港口所有的船把旗帜降到一半，他给自己写的墓志铭传遍了全世界，上面没刻什么美国国父，没写伟大科学家，也没提一代外交宗师，就冷冷清清一句话，本杰明·富兰克林，印刷工人，长眠于此。其实他留给这世界最金贵的东西，不是百元钞票上那张圆脸，不是免费公开的避雷针，也不是去法国哭穷要钱的外交绝活，而是一本薄薄的富兰克林自传。他没教你怎么升官发财，怎么攀龙附凤，他留下来的是一套让穷小子也能翻身改命的人生底层代码。后来全球最顶尖的两个投资人巴菲特和芒格书桌上常年摆着同一本书。查理·芒格亲口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这辈子没什么了不起的原创，我就是在笨拙地模仿本杰明·富兰克林。而且读这本自传最爽的地方在于，老头全程不装，不跟你端着，不跟你演圣人，他明明白白写了自己功成名就之后还动过歪念头，想去勾搭朋友的老婆，年轻时候借了人钱耍赖不还，混江湖被人骗得人财两空，全写出来了，不藏着掖着，然后一笔一笔告诉你他是怎么从烂泥地里把自己给拽出来的。所以诸位，最后咱们再看一眼开头那张合影，马斯克那天为什么连身子都没欠一下，真不是他目中无人，也不是西方人不懂人情，是因为他信奉的那套富兰克林式的人生记账法里，每天的条目只有一栏，我今天给人类交了多少作业，我今天把科学往前推了几厘米，至于要不要给谁个面子，要不要起身寒暄应酬那一套，对不起，人家的账本上从来就没印过这一栏。所以咱们啊，也别再拿咱们那套老祖宗传下来的人情世故厚黑算盘去硬给人家的活法打分了。